各位平安，我们今天灵修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四节。我们先祷告，天父，求你恩待我们，来读你的话，让我们的心向你谦卑，也求你的灵动工，使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并与你相交。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五章的一到四节啊，就特别提到大祭司啊，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也为人来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呢，大祭司他就能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愚蒙是因为我们常常明知道有神，却说没有神。失迷在于我们常常被诱惑，我们的正当的欲望啊，本来是为真理而活的，最后呢变成了为私欲而活。结果呢，我们既有这种在神面前的无知，也有在私欲汹涌中的失迷，就使得我们啊整个人类就走错了路。而这样的愚蒙和失迷也常常是困扰着哪怕是被选出来的大祭司，他们也深知人性的软弱，从而他们因着被人性的软弱困扰，每次啊献祭的时候也特别先为自己的罪来献祭，这样他们也特别能体会百姓的罪。而这样的大祭司的职分与尊荣，不是人自己想当就当的，而是说上帝来召唤，就像上帝设立了亚伦，也特别从利未支派来选祭司一样，这样的尊荣不是人自己取的。因此呢，每一个祭司，第一，为神所取、所呼召、所拣选；第二，能够与人性的软弱认同，当然不屈服于人性的罪和黑暗，也不是停留在愚蒙和失迷中，乃是啊，在与人性的整个的这样的一种软弱的困境来认同，也能体恤别人的软弱，从而也能够在上帝面前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整个这一段啊，特别领我们回到整个旧约圣经的背景。如果我们缺少了整个旧约的背景啊，我们理解这一段啊就非常困难。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常常是只读三分之一的圣经，也就是只读新约，但是你知道吗，旧约的真理有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新约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神的圣洁、公义和威严，在整个旧约中这一点啊是特别有启示。而第二点，就是人的全然的悖逆、败坏、软弱，透过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不断的悖逆、失败和软弱，我们呢就看见神的公义圣洁与人的软弱败坏之间啊有着深渊的限定。而这一点在整个旧约中是体现的特别明显，也就是这种鸿沟体现的特别明显。除非我们对圣哉圣哉圣哉的神，他全然的圣洁、公义、威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又深深感受到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有罪与不配，正如以赛亚先知在上帝面前所感受的那样，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不要忘了，他前面有六个祸灾都是在指向别人，但是第七个祸灾他却指向了自己。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呢是很难体会到祭司工作的必要。尤其是我们这个民族哈，这个刘晓峰过去有一本书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里边就提到说，我们的民族常常缺少怕和爱， 也就是我们啊常常鼓吹人定胜天，也常常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甚至连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他也是为了来强调透过学习可以使人性得到教化，也可以得到提升，到最后达到人天合一，然后我的天良与天道都能合一的地步。但是这样的一种前提和轻信，使得我们这种人定胜天的慷慨激昂之气和这样的一种对人性的深深的盲目之感啊，常常萦绕在我们跟中国文化的关联之中。最近啊，中国有一部电影啊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流浪地球》，已经票房超过了30亿人民币。我们想一下，整个《流浪地球》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人定胜天。尽管这样一个《流浪地球》的计划是千疮百孔啊，违背基本科学常识，但是呢，不妨碍中国人是为此而狂呼，认为中国人拯救了全宇宙、全人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呢，我们实在看到说今天还在鼓吹所谓人定胜天，那实在是不只是不了解旧约，也实在不了解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心。当我们说到人的软弱败坏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心，正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在人的心里有恶念、苟合、凶杀、妄读、奸淫，有各样的恶念。因此啊，透过我们的心，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与败坏。不少时候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心是因为被社会污染所以变坏了，正像青青山泉水，只要把里边的枯枝败叶和小动物、小飞鸟所带来的污染清理掉，疏通泉源，圈上篱笆，就可以使心灵的清泉水不断地往外涌流。我们呢认为是社会和环境把人变坏了，因此孟母三迁也是要寻找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啊，最后当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做了，我们找到了最好的环境，也建好了最坚固的篱笆、最安全的疏通，到最后我们仍然发现我们里边不断地冒着污秽邪恶的念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是青青山泉水涌流，乃是污垢的地下水和下水道的出口。这污秽的地下水已经被打进去的那样的肮脏污秽的工业废水给污染了，而这下水道的出口不断地往外翻滚着那样的污秽肮脏的水，哪有什么青青山泉水可言。所以整个旧约其实就是人性的一面镜子，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人类需要大祭司，需要那一位活着的神来在人间设立一些桥梁和人群，从而为人的软弱来提供一些出路和缝隙。因此我们在整个第五章的一到四节就看见，透过旧约圣经中献祭的类比来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整个旧约献祭最顶峰的应验，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人类的罪得到赦免，神的圣洁得到维护。事实上只有透过十字架才得以成就，那使罪得到赦免是旧约圣经中的大祭司，以及新约圣经中这位独一无二大祭司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整个五章里边更充分地去体验耶稣大祭司工作的必要。而作者呢，在讲耶稣大祭司工作之前就开始回到了这种普通的整个旧约设立的大祭司的工作。因此在第五章一开始，作者就讲了祭司的基本定义。祭司是谁呢？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这种代表是通过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进行的。唯有大祭司每年赎罪日所做的工作，就特别来使我们的罪啊被神饶恕和赦免。在这里讲到大祭司的重要，大祭司一方面为神所拣选和呼召，另一方面他与软弱的人性有共通之处，他与同类与人认同，这两者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一位大祭司他就会体恤被盗和软弱的人。当然这不是我们被盗和软弱的理由，但是我们的人性里边确实有这样的脆弱和软弱之处，所以在这一点讲到基督是大祭司的时候，就特别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因为主耶稣他能理解我们的软弱，尽管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呢他也成了100%的人。因此呢，整个希伯来书非常强调耶稣的人性作为桥梁与我们相通之处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这位大祭司他怎么样无罪尊荣，来跟人间的有罪和有限尊荣的祭司的对比，从而让我们更来回到这一位唯一的大祭司面前，而向他心怀感恩。因此我们也看见后边作者也会讲到旧约大祭司与新约的主耶稣他的工作的不同之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借着整个旧约祭司与主耶稣祭司职分与工作的相通之处，来让我们看见说，哪怕我们人为软弱所困，但是呢主的恩典够用。为什么呢？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而谁是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呢？就是那些因着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从而承认自己是被罪压伤为软弱所困的人。也就是在登山宝训里边所提到的那些忧伤痛悔的人，邻里贫穷的人，那些温柔的人，只有这一些人才能更充分的来承认主设立的这样的一条透过献祭是最蒙赦免的通道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无法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只有回转来到他面前承受他的恩典和福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软弱中看到神他所揭示的真相，就是人是软弱，并不是像哈姆雷特说的女人你的名字叫软弱，其实更恰当的是人你的名字叫软弱。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不能止于至善的人，我们却可以借着中保大祭司，借着他的工作，使我们在神里面得着他的悦纳和怜悯。因为他实在是在软弱深渊和一无见底的黑暗中给我们开出路和带来亮光，带来引领和保护，带来微笑和赦免。所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为此深深向神感恩。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5:1-4，借着旧约祭司的工作，让我们认识人性的软弱，从而让我们也知道在软弱中你如何给我们开出路。因为有你所拣选呼召的大祭司，也有与我们软弱的人性认同的大祭司，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能理解，也能替我们赎罪。谢谢你，求你继续引导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在恩典上软弱，在软弱中堕落，乃是在恩典上刚强，在刚强中仰望并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